元庚先生以99岁高龄辞世，是善终，也可谓喜丧。然而自六四以来这20多年，元庚失去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壮志未酬，又不能不令人惆怅。说来我和元庚还有过一段交往。1981年5月，我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由于我先前参加了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选上了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有关方面给我穿小鞋，迟迟不给我分配工作。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热心帮我联系工作单位。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安了家，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北京的相关单位但凡和专业扯得上边的都有人帮我联系过。一天我收到了同届研究生西语系的韩邦凯从深圳蛇口寄来的信，他那时就在蛇口工业区就职，问我想不想去蛇口。我当即回信表示感谢，表示愿意，不过这事后来也没有成。后来韩邦凯告诉我，蛇口方面确实想把我调去工作，但是按我的专业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可以安排。这倒也是实情，不过也可能是托辞，我估计多半还是因为有关方面通不过。听说民主强时期民间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周维民就被元庚要到蛇口并委以重任，但不久就有人向中央打小报告，说周维民仍然坚持西单民主强的观点，不宜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工作。于是中央有人发话，要求元庚把周维民遣送出蛇口。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元庚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坚持向中央陈情，这才把周维民保了下来。我的问题比周维民还严重，自然就更不行了。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好意让我感动。由于这次交往，我对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对他的掌门人元庚有了更多的了解。大约是84年的一天，韩邦凯领着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来到我家，这位年轻人就是元庚的儿子袁中印。先是嘘寒问暖，继而海阔天空，我们聊得很高兴。我原先就知道一点元庚的传奇经历，从袁中印口里我才得知，原来袁庚就是深圳人。1949年他是炮兵团团长，率领解放军占领深圳。袁中印告诉我，1979年年初，袁庚奉命去深圳蛇口创办第一个经济特区。临行之前，父子间有过这样一篇问答。袁中印问袁庚，30年前你带兵占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再变回私有制，那你这辈子是在干什么呢？袁中印说，他父亲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哎，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吧。这段父子问答太精彩了，儿子的提问深刻尖锐，一针见血，一语破地。父亲的沉吟无语透露出内心的沉重与纠结，而那句简单的回答表明了他的痛定思痛，大彻大悟。1985年春天，我应邀去广州参加由武汉青年论坛杂志社和华南师大联合主办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主办单位安排与会者一道参观附近的珠海、中山和深圳。期间有人带话给我，说袁庚想见见我，我自然很高兴去拜访他。于是周维民就开着他的车带我到了蛇口。在袁庚的住所，我见到了袁庚，在座的还有几位蛇口工业区的同事。当时蛇口正在筹备管委会的民主选举，他们让我讲讲北大竞选的情况，也谈谈对他们的选举的看法和建议。这次见面给我的深刻印象是， 连庚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大刀阔斧，而且在政治改革上也勇于进取，这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既然他清楚地认识到原来的共产革命搞错了，那么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专政，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再加上他们自己在毛时代被专政的惨痛经历，自然会产生改造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的强烈愿望。蛇口本来只是经济特区，可是连庚使他也成为了政治特区。在八九民运中，连庚的立场可想而知。六四后，连庚被免去所有职务，成了他所戏称的无业游民。连庚的晚年过得很不顺心，但是相比之下，连庚还是最幸运的，因为他一度得以在他主政的地方相当全面的去施展他的抱负，实践他的理念，在一个小舞台上演出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从而给后人、给历史留下了丰满的形象和无尽的怀想。